真言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罗门的真言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一方面，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所以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但另一方面，人的大部分选择都不可能是私人的，必然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影响到那些爱自己、关心自己的人。所以说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是所罗门的箴言第一集，记录了375句平行句，与所罗门的希伯来字母数值相同。这些箴言彼此独立，又互相关联。原文都是每节一句，每句两行，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一，第一部分，十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九节，共180句，大都是反义平行句，两行诗句，一正一反。二，第二部分，十五章三十节至二十二章十六节，共195句，大都是同义平行句和综合平行句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。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第一节的智慧之子、愚昧之子与第五节的智慧之子、宜修之子前后呼应，把一至五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工作与财富。勤奋的是智慧之子，懒惰的是宜修之子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但神并没有应许满足人对豪宅、名车和度假等奢侈生活的欲望。相反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，这也是摩西在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吩咐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人总是盼望得到幸福，但并不总能看出什么才是幸福。百姓侍奉敬拜别神，无非是得着更多的身外之物，但这样得到的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既不能阻止死亡，也不能带下阴间。外面的财富并不能减轻人的烦恼，只是改变了烦恼的形式。而一个人里面的财富越丰富，对身外之物的需求就越少，也就越容易得到幸福和满足。真智慧是分清里面和外面的财富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是里面永恒的财富。神的百姓富足的基础并不是人的勤劳，而是神的恩典。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神就已经应许，百姓若顺服神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但是，神既赐下恩典的应许，也要求人勤奋工作，就是玛纳也要人早起收取。因此，真智慧是更加有信心，更加尽本分地伸手接受恩典， 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。所以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物质的财富如此，属灵的财富更是如此。手勤的并非一心致富，而是顺服神，按时聚敛，成为伸手领受神恩典的智慧之子。手懒的也不是淡泊名利，而是体贴肉体，不肯按时收割，成了袖手错过神恩典的遗羞之子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代，人们妖魔化辛勤劳作的智慧之子，补贴不是生产的遗羞之子，推崇只会抱怨的愚昧之子，争取公平的享受，却不关心公平的付出。真智慧就是不管世道变得怎样眼花缭乱，都坚信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在以色列，农夫在阳历三四月间的逾越节开始收割大麦，阳历五六月间的五旬节收割完小麦。收割时就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，也就是夏天。收割时沉睡的就不能享受丰收。懒惰人天天休息，却无法享用安息。真智慧是在该工作的时候强迫自己工作，免得让工作或饥饿来强迫人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。第六节借着人身上的部位，从手所代表的福祉自然地过渡到口所代表的言语。六至十四节几乎每句都有口或嘴，把六至十四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口舌对个人的影响。一、口舌对自己的影响。二、口舌对人对己都有影响。三、口舌对别人的影响。六至九节的主题是口舌对自己的影响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可译为恶人的口藏匿残暴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在这个单元中是说，口舌的智慧和愚昧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影响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中愚妄的必致倾倒。可译为智慧的心领受诫命，愚妄的嘴唇必致倾倒。口里愚妄指说话没有智慧。真智慧是认识自己的有限，谦卑受教，而没智慧的愚妄人则是自命不凡，不可救药。承认自己的罪是迈向得救的第一步，承认自己的无知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。但人若在某个领域有点专业知识，常常不容易看到自己知识的边界，就像一个视线被挡住的人，自信满满地冲往悬崖。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的无知，而且常常越过自己的已知，把自己当作另一个领域的专家，结果口里的愚妄只能证明自己有三倍的无知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。在这个单元中指口舌方面的正直和弯曲，说话正直诚实的有时貌似愚拙，但却步步安稳，而说话弯曲圆滑的虽然看起来精明，但却必致败露。真智慧是永远说诚实话，就不必刻意记住自己曾经说过什么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 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，可译为挤眉弄眼的使人忧患，愚妄的嘴唇必致倾倒，形容搬弄是非，不光明正大的说话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是口舌对别人的影响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，是口舌对自己的影响。真智慧是随时提醒自己，口舌既能败坏别人，也能败坏自己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亵渎的时代，言语成了败坏思想的捷径。信徒应当特别注意口舌的分别为圣。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本节把六至九节和十一至十四节的主题前后颠倒，成为六至十四节的转折句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十一至十四节的主题是口舌对别人的影响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只有智慧的话语能够帮助人敬畏神，接上生命的源头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可译为恶人的口藏匿残暴。恨能挑起争端，在这个单元中只煽动恨的言语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在这个单元中只发表爱的言语。使徒彼得引用了本节。真智慧是用爱的言语遮掩一切过错，而不是用恨的言语挑起争端。今天许多政客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公式，只要让人们感到恐惧、怨恨和嫉妒，他们就会逐渐交出财产和自由的控制权。真智慧是看出，那些总是设法挑起争端，而不是用爱遮掩一切过错的人，所关心的只是人手中的选票。真智慧也能看出，这些人看上去巧舌如簧，实际并没有多少智力，因为用谎言煽动仇恨，比用诚实激发友爱简单得多。蛊惑群众并不需要逻辑和证据，只需要危言耸听、夸大其词、重复百遍即可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，意思是有智慧的人会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，用智慧来供应人，成为生命的泉源。而神的百姓中缺乏智慧的人，神也不会弃之不顾，但却会用刑杖来驯服他们。愚昧是无知人自招的不幸，因为对于无知人来说，一次痛苦的管教胜过一百次言语的劝诫。真智慧是承认无知，领受责备，而不是恨恶责备，结果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原文的意思是智慧人懂得慎思明辨，把话语积存起来，留待合适的时机。而愚妄人却口无遮挡，结果是显露自己的无知。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，因此真智慧不是自诩心直口快，而是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 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诚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，义人的勤劳致生，恶人的尽相致死。十五至十六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谈论财富和安全感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诚，在这里的上下文中并不是说倚仗财富，而是说勤劳致富，使人生活有保障。当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正常时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。富户的财物是因为守勤。而在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正常时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，因为穷人的贫乏都是手懒的后果。真智慧不是故意拒绝财富，而是勤劳致富。义人的勤劳致生，恶人的尽相致死，可译为义人的报酬带来生命，恶人的所得用来犯罪。真智慧看待一个人的属灵光景，并不是根据他的所有，而是根据他是义人还是恶人，并不在于贫穷或是富足，而在于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赏赐和收取都可以显明人的本相。被财富蒙住的心眼需要被贫穷打开，用贫穷建立的属灵泡沫需要用财富来戳破。穷人突然拥有了产业，富人忽然失去了钱财，都可以让人认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。人不可依仗财富，也不可夸口贫穷。在一个人还不懂得如何与钱财相处之前，穷人和富人都不值得称赞。故意拥抱贫穷，轻看神所赐的财富，既不属灵也不浪漫，只不过是矫情懒惰的一休之子。圣经并没有说穷人会更属灵，富人会更爱财，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此神不以貌取人，真智慧就是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谨守训诲指谨守父母的训诲，违弃责备指违背父母的责备。真智慧首先要承认无知，才能有受教的心，并且谨守训诲，在生命的道上持续长进。本节作为一句过渡句，与第一节呼应，开始了一个新的部分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十八至二十一节每句都有口舌，把十八至二十一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言语的价值。愚妄人散布谗谤的话，用说谎的嘴来掩盖自己所隐藏的怨恨，而隐藏的仇恨比公开的仇恨更加危险。真智慧是不凭言辞做判断。谎言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，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易直接地影响那么多的人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谎言泛滥的网络时代，许多人都以言辞而不是结果来做判断，所以说谎的嘴和谗谤越来越容易引发群众的兴奋、恐慌或仇恨，并且让人深信不疑， 甘心成为传播的工具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这也是传道人和做父母的最需要学习的真智慧。因为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所以言多必失。很多蠢话都是出自那些想说聪明话人的口，常常是从圣经的教导说起，以人的血气结束。动机是造就人，结果是败坏人。智慧人说话是因为该说，愚昧人说话是因为想说。真智慧是在言语上有节制，懂得什么话是该说，什么话只是自己想说，宁可不说也不要乱说，宁可少说也不要多说。高银指经过挑选的纯银，义人的舌乃似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，是说舌的价值在于心的价值，言语的价值取决于人的价值。真智慧是承认自己的心不完全，所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在属灵的人也应当学会禁止嘴唇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原文是义人的口喂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义人的口中满有智慧，是生命的泉源，几句话就可以喂养别人。而愚昧人的多言多语都是毫无营养的唠叨，连喂饱自己都不够。真智慧是承认自己无知，不可好为人师。教养多人的果效是从柔和谦卑的生命泉源中流出来的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。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22-25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人的喜乐与安稳。人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短暂快乐，总会尾随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患，但耶和华所赐的福却能使人靠主常常喜乐，没有后患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富足的人若没有神的祝福，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，预备衣服如泥土，他只管预备，义人却要穿上，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。因此真智慧是以神为乐，否则财富只是转移和放大烦恼的方式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指人的肉体所追求的快乐就是犯罪，所以常常是明知后果也很难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。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，也就是以神为乐。真智慧判断一个人是智慧还是愚妄，不是单凭人的言语，更要观察人所喜爱的事物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但人若不敬畏神，就会什么都怕，总是缺乏安全感。最有钱最有权的恶人，往往也是最害怕遭人暗算的人。恶人所怕的实际上是神的审判，所以他们的惧怕里含着惩罚，而这刑罚必临到他。他的一切都建立在短暂的事物上，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。因此真智慧时认识到，充满惧怕的往往都是恶人，因为不断制造地狱的人更会担心自己深陷其中。义人所愿的 乃是神的同在，所以必蒙应允。真智慧是把安稳建立在永恒的事物上，所以一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22-25节和27-30节在结构、用词和内容上都是对称的。26节是一个分割和过渡，使22-30节成为一个完整的对称结构。A. 人的喜乐与安稳。B. 人所盼望的喜乐落空。A1. 人的盼望与未来。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如醋倒牙指人期待用甜酒来加添喜乐，结果葡萄酒被发酵过度，成了倒牙的酸醋。如烟熏目指人期待用火来预备食物，结果却得到了熏人的烟雾。这两个比喻都是形容懒惰人叫拆他的人所盼望的喜乐落空。神百姓中的懒惰人不想工作，还能找出许多貌似属灵的理由。因此，爱人如己的真智慧，不是为了帮助弟兄，或者出于怜悯，就毫无原则地聘请懒惰人，以致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，使喜乐的盼望落空，而是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27-30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人的盼望与未来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，都是指人在应许之地的生活。敬畏神的义人将永远安息在神的应许里，最终盼望必得喜乐，而不敬畏神的恶人则无法长久活在神的应许里，最终指望必至灭没。真智慧享用应许的秘诀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敬畏神。神的道路是正直人的保障，但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不敬畏神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道路，但却没有不受属灵法则管理的自由，所以最终都要受到神的鉴察和审判。真智慧鉴察自己正直还是作孽的方法，是反省自己是否担心遵行神的道会带来亏损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10-31节-11-2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神的喜悦与恨恶。31-32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谈论言语和人的品格。滋生智慧是把智慧比喻成果实，可以令吃的人喜悦。口舌的果子是生命的反应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真智慧用滋生智慧和令人喜悦两个标准来鉴察自己的口舌价值。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说话很有智慧，却不能令人喜悦，反而让人厌烦，说明话说得不合宜，不是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如果我们的话说得令人喜悦， 却不能让人得着智慧，反而让人安于愚昧，说明扭曲了真理。谄媚灵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本章从各个方面比较了义人和恶人，而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义人还是恶人，可以从他嘴唇的果子看出来。人的言语是生命的果子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骗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。因此，真智慧不是只顾一吐为快，而是经常反省自己。我们的口是滋生智慧，还是违背真理的乖谬的舌？我们的话是满有恩典令人喜悦，还是扭曲真理的乖谬的话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